don't rise the same. When a heart sings like a moonbeam, it shines on everything. If I told you I was so sure, I woke up and love whispered your name.
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秀丽乾坤。
我们是一个严肃的感情类谈话节目。
在现在这个时间呢，其实你们现在有在看直播的朋友也会看到，今天我们的录音室多了一个庞然大物。
庞然大物哈，
有庞然。
就你知道原来这个沙发是我和牛牛老师并排坐的，结果今天牛牛老师被挤在了角落，只能大家在直播间看到的男子。
自从有嘉宾来了之后呢，我就默默的会到一旁来。
对，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在原先我自己的心路历程是，我是从一个嘉宾默默的就
篡位，你知道吗？
默默
就心机婊，就谋朝篡位到主播。你知道他就这样觉得，哦，这个节目好有前途，居然老师好帅，他一定会得到很多粉，他的理念好棒，我一定要趁这一波多赚点粉丝，
就是
不然我怎么对得起我这30岁的老 gay 的年龄，
就是
我要做蔡康永，我要做小 S， 这是他心里面的 OS。
我
一定要做主播。
就是他讲的，其实头跟尾都对，因为你知道呢，就作为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来的路上还在聊，我们在讲说，作为一个比较努力的同志录播节目，
录播节目
，我们可以一直感觉好像不停的跟大家聊，
在聊
一个小时，
我们已经把东西都聊完了，我们不是那些很水的那些节目，动不动就插一些搞笑的东西。
所以今天是节目的95。集
不是96，
今天是96集。
对
对对对，然后呢，所以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还是请来了
我们的台风啊，不，北风，
台风，
他被台风吹走了。
台风奖本来是在上周时候应该跟我们来录
对
美国旅行的那一集的，
对，然后后面的话他就是不小心被台风
吹回了南风，
爽吗？
爽，
有我爽吗？
没有，
没有。对 ，That's right。
开始之前，我先问一下北风，就是你现在工作的地点是哪里？
深圳，
在深圳。
哦，你知道，我永远都不会去深圳的、啊，就
为什么？
很讨厌、啊，
因为是前男友在的所在地。
对，
那你中国快不能去玩了耶。
我没关系啊，只要深圳、武汉、山东不要去就好了。
其他地方还可以是吗？
还可以。
广西你也不用待了吧？
广西是可以待啊。广西我除了靖西不用待，那个地方我也没很想。
仙都还是很大的。
对，仙都还是很大。我没有找到仙都男朋友。
我们这期的话题呢，其实是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以前我们都在跟大家聊异地恋，就是每次我们都在聊异地恋怎样怎样，异地恋怎样。但是我们每次聊到异地恋的时候，我们都会中间穿插有一个小的话题，
对，
小的问题。这问题是什么？就是说如何维持你们异地恋的新鲜度。
是。
然后呢，最近我们发现了一个可能是比较有用的方法，但是这个比较有用的方法，我不知道北风有没有。你是一个玩游戏的人吗？
对啊。
你玩游戏，手游、页游。
玩什么游戏？
魔兽世界。
哦，老哥，今天陪我玩。
可以，好，那现在呢，让我们回归，先让我把我正式的稿子捋完，你们再
不要你这个绑屁股的好吗？
然后你玩魔兽世界的有多长时间了？
从这个开始。
你包括中间也没有 AFK 的时间，就是都没有。
有啊，你不用管那么多啊。
算有一小段时间。
一小段时间。然后，但是现在你是重新后面在他重新开始开新的那个副本跟版本之后，
没有，只是因为上一份的工作经常出差，所以就干脆就不怎么玩，也没有 AFK， 就时不时上学，但是不打团队活，
就按一下空格键跳两下就好了。
就是他真的是像我们所说的那个大型真人互动3D 全景。
油腻的师姐在哪？
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聊天室吗？还是你真正会上去会做一些？
哦，不太喜欢在游戏里面聊天。
你不聊天的？
就是因为我们玩游戏的话都是直接用 YY 语音，就直接会讲、
哦、
但是语音频道基本上就是我们那个团队里面的人。
那团队里面的人是同学圈的人吗？
以前是，但是
后面
从
同学圈解散以后，
2007-08年以后，对、嗯、就毕业以后、嗯、然后就变成基佬圈了。
哦，我说同学圈就是基佬圈的意思。
哦哦，
就是你作为一个节目的资深粉， I don't care your 同学。我真的在乎的是同志圈。你知道就是以前我在玩的时候有一个红人馆。
我知道，
我就是
红人馆
啊，
我拜托我是副会长好吗？
红人馆
你跪下了，
队长耶。
你知道当时我是花了很大的努力才进到了。
你说你给谁口了才能进？
我没有给，我没有啦，我没有皮白交易。就是我当时花了很大的努力，就是认识了那个那个端木
啊、哦，
对，是通过端木我才进到了那个。
就你还是给人家 PY 交易？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觉得当时你知道，作为一个同志圈最大的魔兽世界的公会，
嗯哼，
然后、
哦、谢谢，
是真的是非常，而且它的等级是很高的。然后呢， 所有的周边的，其实他们当时没有在说一定是熊才能够进去。
对啊，
他们当时是一个开放的工会。
大家要记住，尼牛老师是永远进不了跟熊圈有关的任何类型的。
所以现在项圈的人是可以明目张胆的进入熊圈的。
没有啊，像我这种曾经是熊圈的人就可以进去啊。
然后你知道以前呢，我们玩一个网络游戏，其实很多时候真正在乎的并不是游戏里面的很多原始的世界观的设定，我们可能会玩了玩了之后被世界观吸引，更多的是在意的是人和人之间的互动。
对，
就好像在那个会所，不是在那个
就会所啦，你今天去过了，
在工会里面，你知道在工会里面就是每天你会上线的时候，为了活跃工会气氛，副会长就要做什么事情？
帮人家考。
会做什么？
他们没有做什么事情，
好像没有做什么吧？
你们没有分工吗？就是副会长
打本谁指挥啊？
就如果是以前我们那个十人团的话，基本上就可能哪一个 boss 大家谁看的攻略看的最熟，就那个人来。
你会有固定班底吗？就是每次去打的时候会有一班固定的朋友一起。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当时有人不喜欢我们那个工会说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团的人不太理别人，因为我们当时有一段时间我们就要开荒嘛，抢服务器第一。的确，我们是包括我们自己在 YY， 我们也。不会去聊那些，
但别的同学看你们是一个直男团体，
没有，整个服务器的人都知道我们是基佬工会，因为我们的
就写得很清楚，
就我们团里面有一个啊，对，我们团里面有一个叫迷你齐安娜的南京的猴子，长得非常的帅，他喜欢熊，所以喜欢猴子的熊可以去找他。
七七，
谢谢我帮你做广告啊！
你好快的插了，我们会剪掉的，没关系，会记
住。我们会剪掉，你这个广告白做了。
好，那然后呢？就是
然后他
知道你们，
就是他就是那种特别。就讲话的时候特别嗨的，然后我们会组织金团，然后金团就会服务器里面各种各样人来嘛，他就直接在里面说有没有大鸡鸡的胖子来操我之类的，
好直接，
好直接哦。
所以我们整个服务器应该几乎大家都知道我们这是基佬工会。
没关系啊，那这样很好啊。
你们当时是部落的团对不对？
联盟
联
在三区吧，好像是
一区，
我们管是一区，哦一区
联盟。那我当时是怎么角色进的红人馆啊？
不知道啊，肯定是联盟啊。
啊，真的啊？
对啊，
我看我离 AFK 很久了，你知道，就是对于
没有关系，不要理他就好。
那你们平常在线的时间大概会多长时间？一个团队在，还是说就是每次都会有一个领导在线上？
没，也不
大部分是晚上时间。
对，但是当时因为有几个还是学生，包括有一段时间我是辞职的，就我们大家都是几乎全天可能都会有不同的人在。
然后就会选择一个共同时间段，然后一起去对付更好。
对，
关键的问题来了，你玩游戏的时候，你 BF 跟你玩吗？
我们当时是一团，他在二团。
他没有为了你来到你的服务器，
在同一个服务器，
在同一个服务器，
哦，这个不同的团就对了。
因为
二团通常精度很低，
因为你们之前不是说，就是。情侣中的霸凌吗？然后他
对，
虽然我这还没到，就是他应该不可能跟我一起玩，因为他如果跟我们一起玩的话，他应该会被我骂得很惨。就玩游戏的时候，我会要求很严格。
没关系，我也是这类人。
讲到这个，我必须要强势插入一个话题，就是呢，之前因为我现在虽然没有在玩魔兽世界，但是我们把游戏归类为一个整体好了，就是所有不同类型的游戏，包括现在大宝他们在玩的撸啊撸，或者是其他的，比如说像我在玩的守望先锋也好。
对。
然后你知道游戏其实都有一个机制，这个机制就是在于说，它既然能够吸引你，那一定会对它有一定的沉迷的程度，对吧？并且呢，作为这种线上游戏，
我没有
你不像是一个单机游戏，单机游戏的话，它会其中会有很多的可以随时退出，我可以暂停，我可以就是先干点别的，我再回来继续进行我的游戏。但是作为一个团队线上的一个互动，如果你突然间少了一个人，或者说突然间你离线了，那碰到这样的情况，很多时候是为什么？是因为旁边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他没有跟你在进行同一件事情的时候，
对，他就会觉得你好无聊哦，就是玩游戏有什么好玩的，你都没有理我。
你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就是你
没有，
所以你那个男朋友还是现在那个男朋友？
不是，
你换了
前任了，
前任都可以去死了。
那你现在是单身？
不是，
那你现在的男朋友玩游戏吗？
不玩，所以我现在也没有。玩得很疯，
这个就要扯到一个话题，就是她为了她男朋友从上海去了深圳
，
对，就在这个年龄段。
你是因为他不玩，觉得你应该多陪他？
没有，是因为觉得这个年纪应该要好好工作。
这个是真的是这样吗？
真的呀。
可是你以前玩游戏的时间会占掉你大部分多长时间？
就是我玩游戏的时候，是我毕业以后的第一份工作的那段时间。那段时间因为
我们同龄人嘛，所以魔兽世界是那时候上线的。
对
对，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当然加班必须的时候还是会加，但是加班结束以后，通常会在8点之前结束加班，然后赶快去。 活动是8点到8点半，
对，工会活动是那
对，我会直接赶回去，然后拒绝一切社交活动。所以你们刚才说沉迷，我的微博第一个名字就是 www 沉迷者微博。
沉迷这个事情其实从以前，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会有网瘾这个词来代替，然后呢，所以那个之前其实很多时候是传奇的年代，传奇还有奇迹的那个年代，
石器时代吧。
石器时代是第一代的网络，
没有，传奇是比较早的，然后到石器，然后到 ROMU， 然后
对，你是暗示吗？
不是，不是对着视频做点无聊的动作，
没有关系啦，我们不要忽略那些不给我们红包的。
所以然后之后到了魔兽世界之后，你说像其实现在对于我玩守望先锋，我已经觉得我因为这个游戏而错过了很多好的事情，
就美剧啊，还有一些社交活动啊，
社交活动基本上停止了，就是社交活动本来说平常健身房是一定要去的，但是健身房的时间因为玩游戏而被压缩了健身房的时间。
对啊，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因为我为了晚上不加班，所以我就会把我的工作全部的赶在下班之前都做完。可是做完了之后呢，健身房是得去，所以去了健身房之后再回家上游戏。
好像你没有男朋友。
好彩我没有男朋友。
对啊，你这样也找不到男朋友。
对，就是因为玩游戏之后就变成找不到男朋友这个事情，
就很正常。我是觉得真的很正常，因为你把精力都投入到游戏里面了。不过就像我现在跟我有喜欢的人，
有可能要谈恋爱的那个对象，
有可能要谈恋爱的对象，如果就是说正好是在同一个游戏里面跳啊，就是一起在魔兽里面就沉迷于这个游戏的话，那这时候这个游戏就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的链索。但是我跟丁东老师同样一点，就是因为玩魔兽了，我欠了很多美剧，比如说血族、黑名单、然后还有黑镜、还有邪恶力量、西部世界、这些全都没看，然后还有神盾局。我那天你跟我说的时候我才看到第三集，神盾局我才看到第三集，然后动画项目有人这样还有舅舅我都没有看到。
游戏会占掉大部分人生的原因，所以他才会出了一个忠告，就是本游戏情节设置紧凑，请合理安排您的时间。
完全安排不出来，
根本没有办法。
而且他那个任务很欠的，一个接着一个，就是那一种。现在新的任务有11张，光一个地图上面就有。
你会有尝试，就是说在游戏里面发展一些小情人吗？
有吗？
比如说聊玩游戏的时候，
你
是全注，所以你是全身心的关注在游戏的本身里面。比如说，所以你跟你说很认真嘛？
换一个方法就问，就是说你有没有在游戏里面喜欢过一个人，喜欢这个游戏上面的一个人？
会吗？
会吗？有这种情况出现吗？我承认我有，我承认我有。
先听他说，先听他说。有吗？
就比方说喜欢，那也是因为我知道这个人长得挺好看的，是我的菜我才喜欢，而不是因为
有没有啊？
有，他有，
肯定会有，
他就是
有嘛？
对啊，
有，
但肯定不是说因为我和你玩游戏玩的时间很久，所以我喜欢。
我会有这个状况哎，我先说我的是这样子，就是以前我在玩一个已经现在尘封很久的游戏，那个游戏叫科隆，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这个游戏，
早就倒了，
那游戏也倒了，但我是他第一批玩家，而且我还因为跟官方互动非常密切，还上了他首页的。然后那个时候呢，
你怎么老是想上首页？
我用的是一个女号，就是我设定，我对，我是个人妖号。然后呢，那个号上去之后呢，因为那时候你知道，作为一个少不经事的一个年轻人，就会经常会对莫名的一些保护，别人保护你，别人 carry 你，别人给你一些，比如说东西，帮你打的东西，给你一些就是材料什么的。时间长了，就会对那个人产生好感。而且呢，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呢，就是这种多人在线互动聊天室的有一个弊端，就是呢，因为他的游戏人设都做得非常的，比如说男性角色战士的，就很孔武有力，看起来就是肌肉发达那种类型的。
我突然想问，我打断一下，你有没有对着游戏某个男性角色打飞机？
有，这是我下他讲的。然后呢，就是那个，然后那时候我用的是一个法师嘛，是一个女生的号，其实是女生的名字，就是一个人妖号。然后在那里面呢，就是有一个男生，那个男生他在重庆，就因此呢，我就假扮成女生跟他聊了非常长时间的天，就一直假说自己是女生，然后呢跟他互动，聊 QQ， 聊一直是假扮成女生，我已经彻彻底底的把他带入成就是自己的
男朋友
那个角色。然后直到后面，就是因为这个游戏快要关了，就不想说我要再欺骗他的感情到这样一个程度，所以我在后面游戏快要关的时候，我才跟他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他没有杀你吗？
他没有，他很平和，但是呢，我看得出他有些失落，因为你知道，就是我只能说，可能作为同志，就是
大家千万不要去玩人妖号伤别人的感情。
扮演女性角色这个事情，好像感觉自己已经炉火纯青了，因为那时候不管是说的话、打的字，还是游戏里面跟他做的一些事情，
就整个都是很娘炮的那种，
非常对。然后到之后呢，就是刚才你讲的，就是那个有没有对游戏某个角色做过什么事情，是有的，就是那个
爽的点在哪？
爽点就在于说
你是对牛头人还是对侏儒？
不是，有更厉害的，你知道，就是因为不同的游戏引擎，
暗夜精灵，
不同的引擎有不同的那个效果，对吧？就是不同游戏做的。然后那个 PS4 里面有个游戏，
什么游戏？
就那个真人快打。 啊，就是很血腥的、那个。
他喜欢把人杀了那种。
没有，就是里面的那个男主，就是那个蝎子、嗯，那个蝎子就是绝对是天才的样子。我当时为了他的那个人设，买了那个400多块钱的那个游戏买回来的。
我好像跟你不在同一个世界。
我们不在，对，
我们不在同一个维面。
然后那讲回到你们刚才那个魔兽世界的这个状况，嗯、那说到你是之前会有过这样的互动吗？
我没有泡男人，我没有在魔兽世界里面泡男人。嗯，我没有过。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好像魔兽早期的时候还是不能语音嘛，但是到中期的时候就
有了
YY 语音啊，或者是这些语音什么的、嗯、就必须要用语音了，所以我知道我的身份肯定瞒不住。嗯，别人问我是男是女的，我肯定就是说皮柴咯，是这样，我不会
都讲出来了，
我不会说，我不会说，我在 YY 发言的话人家也知道我是男的。嗯，就是早期的时候人家问我是男是女，我不会说。可能会有，我觉得不丢脸啊，就是我确实有想过对着游戏角色打飞机，但是不是魔兽、嗯、因为魔兽我一开始玩部落，你说那对牛头人打飞机、嗯、还是对巨魔打飞机
都很怪，
都很怪，不过 牛头人还可以。
电影出来了之后就好多了，电影的那个人设是可以的。
对， 对，然后的话牛头人还是可以的，因为牛头人脱光了只有一条钉子。
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奇怪的延展？
有啦有啦，脱光的时候有条钉子裤。 后面就是说玩石器时代的时候有过
感情，
对，有过感情嘛，但是那时候还在读书嘛，所以就是、嗯、后面就是觉得太无聊了，你不可能就是说跟人家把感情发展成什么样子，你也说不能进一步怎么样、嗯、就是纯粹是上游戏。就后面嘛，就是最早的一些想法是怎么样，就是说这个游戏不倒，嗯，那我就会一直玩下去。嗯，但实际上面就是觉得就算你不变别人也在变，就是说一起玩游戏的好友啊什么都下线了。
会会，对，会下线，
对，后面就会觉得没意思了。
你们现在公会还有多少人在里面在线上？
还挺多的，
挺多的。所以团队还是在的，原生团队原班人马还是在的。
不在了吧？原班人马肯定不在了吧？
在啊，
还在。
只是对，只是就我和少数几个人，我们不打团队活动。哦，所以等一下可不可以真的做个广告呀？
但可以
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知道，像我其实算是个游戏白痴，我只会对自己熟悉跟操作简单的游戏会快速的反应。
哎，之前是谁说国服前三 D？
哎，那操作很简单啊。我们不讲，我们不聊屁股，我们今天还是聊魔兽世界。
好。
然后呢，你知道魔兽世界它是一个有很多操作微操，就是包括那种技能释放，都是用键盘来完成的。那比如说像我刚刚上线的时候，或者说我现在作为一个已经 AFK 很久的人，但是我想回到这个游戏里面，
首先你要充张点卡。
我可以寻求团队的帮助吗？就是团队里面的人会对这样的新人有什么支持？
应该没有，
没有，
就会叫你去
自己去练，
就是叫你去看 NG。
如果是以前，就是你基础的你肯定自己练，而且你玩游戏你上手，
那是
游戏都会有。然后以前的话，我们其实大号打完开荒的这种副本以后，我们自己也有小号，那我们小号自己开荒。可能就会带一堆有的没的的人，通常就从颜值往下排，但是有的时候排不满也会就随便叫。
所以他们玩游戏的点就在于说
是颜值排行，
就是玩不好长得不好看的人是不能跟自己玩游戏的。
你们
那里也
没有，你们那里是不是没有 DKP 这种制度的？只有那种床上制度？
因为我们玩的特别疯的那段时间是正好十人团和25人团是一样的，就我们都是打十人的。
25人团的意思是25人，
就人多的话你肯定
是人多的副本，然后装等更高一点。
没有，那对那个时候就10人25人一样，所以我们就不分嘛。
25人的意思是说25个人是一起下副本
，
对，
我没有打过这么高级的副本。
怎么没有？早期的时候40人，
40人那不团战吗？
团早期的副本就40人，
后面人少了才减到25人。
原来是这样啊！
对啊，
我看我都是一个被别人带上来的。
你要知道我之前指挥了40人去推黑龙，
这么厉害，
而且还推掉了。
所以现在如果我再重新回到游戏里面跟你们一起玩的话，你是
被骂的。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你知道，就是作为有的时候，像我的性格特质是我碰到紧张的状况，比如说敌人从正面过来了，在我技能没有 CD 没有结束的时候，或者说我没有准备好的时候，我会整个人慌乱到就是
没有。你玩补助的话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你们 DPS 都在前面啊。
对啊，
所以
其实我刚早期的时候也是玩奶啊，早期的时候我也是玩奶。不要用什么小米做直播好吗？这种低档的直播专门分开我们节目注意力，打乱我们节目进度。下次不要只受这种低档，
然后还被占掉贷款，
真是。
然后那所以如果像这种很多人团下去的，是不是一定会有一些那种比如说像等级比较低的或者比较不太厉害的，像 这部分的人你们会带他一起下去，还是
会有专门的
会劝说，有什么方式让他不要
休闲玩家，不是会劝说，
只会就之前肯定会分配好你该做的事情和该跑的位置。如果是真的是那种纯粹带过来当躺尸老板的，就直接告诉他你上来去哪里死就可以了。
哦，躺尸老板呢也是很棒，
这样会觉得玩游戏很有压力耶，
就
我很害怕。
哎，没有，真的超怕。就是随机团那时候有一个叫老板的，就是说我开这个团，就是我给你们军，你们去帮我刷区。
对啊，
帮我去刷，
对，赏金猎人哦，
对，
就是老板了。
那所以现在新的版本上线之后，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更加适合团队一起去做的事情吗？
有啊，团队打飞机啊，
就继续各种各样的副本，
还是会有这样的。因为我刚看直播的频道里面有大家在问我们，你们现在在聊游戏，其实我们聊游戏的这一趴，并不是真的要推广或者宣传某个游戏。
对，其实我们只是想说，通过
游戏
来增进你们的感情，
因为
我相信很多人就是玩游戏玩出感情的。
玩这个感情的部分呢，
我也相信也很多人是听《秀里乾坤》听出感情的。《
秀里乾坤》不是个游戏哈，
对，《秀里乾坤》是一个谈话节目，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粉丝组建了很多《秀里乾坤》的粉丝群，然后在里面各种以听节目的方式来约炮之类的。
如果像比如说你们会有线下一些微信群吗？
有啊，
然后这些微信群平常会聊什么东西？
我们只有自己那个十人团，我只有我们自己那个十人团的微信群，
就只有十个人在里面
啊。就那时候我们一起打副本的时候，就真的只聊
游戏的，
只聊
游戏的东西，但是现在也会
聊一些男色男人，
而且就像刚才说的，就是因为玩游戏，其实我们本来那十个人可能只是某一两个人之间是很要好的关系，甚至有人只是因为当时我们发广告说招人然后进来的陌生的
朋友，
但是现在就我觉得可能会是我的朋友圈里面关系非常好的，
因为游戏巩固了这个，
对，所以现在当然也会大家聊一些
有的没的，
包括里面有人结婚，然后也是我们那个里面的人去当伴郎，
基佬群有人结婚，
行婚吗？
哦，
这是还蛮正常。那所以你现在的男朋友是不在那个群里面的？
他不玩，
所以他也没有去里面监督你的，对了。他会对你平常，
哎，我想问，就是说你我知道你跟前任是游戏有互动后，但是你跟现任的话，就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进行互动的？你们不玩游戏的话，
住在一起啊？
什么？我们先进去。他是什么在一起？
他们生活在一起。
你们是住在一起的
啊？
同居啦。
所以你现在玩游戏的时候，他会在干嘛？
看电视。
他在看电视，所以
就蛮幸福的。
就各自的时间是。
我现在也没有玩很多，主要是工作上时间也不允许像以前那样去打团队活动，因为如果打的话。可能是周一到周五，周一到周日起码打个四五天，然后每天就八点到十二点，
差不多。我们同龄人都是在干这样的事情，
基本上
我上
了30岁的人就是只有这点爱好了。
我上守望先锋也是，就是8点钟到12点，我甚至可能会早，因为要腾出时间看剧，每天至少要看一集，至少我要腾出看剧的时候，晚上11点我就会下。所以你说像游戏，其实带给我们这一代人很多的一些感受跟体验，可能是之前的玩家他们游戏不丰富的时候感受不到，跟现在的小朋友可以玩。游戏太多了，他们没有办法就是去专注度在某一个游戏的上面，而感受这个游戏深度的一些互动的体验。你知道像现在你可以玩的平常比如说像阴阳师，对吧，这种也是
就玩手游啊，
对，手游类型的游戏
有空就上去黏两下，然后就按一个空间就退出了，
就是跟他好像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就是需要在 PC 上然后呢有互动的，有聊天的，有很多这
主要现在都是移动设备为主，就是很多人都是开始转移向移动设备上面去玩。
可是聊着聊着游戏就变成一个社交的工具，就变成了，你知道像以前我们刚开始买 PS4 的时候，不是想说感觉它就
是想约炮，
我就是想认识世界各地一起玩游戏的
人，
好看的熊，
对，
而且特别是当你它跟 Facebook 是一样的，你 PS4 连上网，然后你只要连的是港服的服务器，然后里面所有的好看的熊认识的，你可能认识的全部都会列出来，都有照片在上面，而且基本上你点加好友，他们都会同意，都会加。
有什么用？反正都不在上面聊天，
是不聊，但是有时候玩游戏什么的，还是可以觉得好像认识到了一个跟自己玩一样游戏的人。
没有啊，就是认识到一个跟自己玩一样游戏的人啊。
我有点惊讶，就是北风竟然是玩
魔兽，有什么好惊讶的？
啊、对，我自己，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是
就玩屁股才让人惊讶呀，玩屁股的去死好吗？
你们现在2-1，我没有什么。哎，你要知道，你那个西兰的小迷妹是跟我们一起玩，
他操我的话，我就跟他玩。
他可以操你，他
可以。他操我的话，我跟他玩屁股。他操我的话，我跟他玩屁股。
好了，那
上半趴就
上半趴，我们跟大家聊，因为
聊了太多游戏了。上半趴，
对，我们下趴聊一些别的东西好吗？
对，在游戏里面如何做爱
？OK，
现在很多游戏很高级，有生孩子系统，有性爱系统。
Really，
really。
以前我们知道 结个婚，为了放个烟花什么，还要用技能射到天空。
对啊，好累哦。
魔术师里不是有那个烟花是卖的吗？
有卖的，
就是、在那个主城结婚的时候。
他是做任务，他是哪一个时候？好像是
有一个阶段，情人节还是什么的时候，
反正是做任务。
情人节
现在会常年有卖，
常年有卖。他太爱结婚了，东西都被
对，所以我那时候囤了一大堆烟花在仓库。
好了，我决定要重新上线跟你们就是互动一下。
互动一下，
对对对，我觉得主持人跟你们聊天就可以了，不要带我去打，
不可以，
不要带我去打副本。
好，就这样，拜拜。
好，上趴就这样，好，下趴再见。
拜拜，什么鬼？
欢迎回来，
不是应该让我们嘉宾来说欢迎回来。
好，嘉宾来说这个，我们把这个
机会给你，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传统。
欢迎回来，
你干嘛一定要那么紧张？就是欢迎回来，
就你突然间让我对着话筒真的说，
我没有，就随便啊。
欢迎回来。
OK， 好的，我们回来了。
好，真的欢迎回来。那上一趴我们跟大家聊一些游戏的东西，我们这一趴呢，因为难得北风来嘛。
对。
然后呢，我刚才在开始节目之前，我就跟北风有稍微了解一下，
亲密的接触。
对，就问了一下他现在做的工作是什么，因为他之前跟我一样都做 marketing，然后现在呢
，marketing 是什么东西
？marketing 就是做市场行销这方面的。
Mountain top 。 DC
button OK 好，然后呢我刚才就在问北风，那他现在在做的工作是什么。我们不是跟大家聊工作哈，因为他有点出乎意料，他现在在做 sales， 然后呢是健康器械的 sales 销售。
哦，销售，
对对对。然后呢，所以我们这一趴想跟大家聊的东西是最近我在经历的一些事情。你多长时间体检一次？
以前就年度体检，单位的年度体检。
那现在自己做这个行业之后呢？
如果有新的项目，我们
会去尝试，
有时候可以自己去试一下。
在我们节目里面打公司广告是要收赞助费的啊，
没有关系，他不用说名字。那个关于体检这方面，我有一些想要在这下半趴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因为你知道，像体检这个事情，以前是不太在意的，总觉得说身体还好，年轻嘛。然后
你哪年轻了？
以前，现在
以前你也很老啊。
现在不行。
想看林勇老师以前的照片的话，请 at 我哈。
就是长相老跟身体老是两回事，对吧？
菊花也很老啊，
菊花一直都很松，
还做了手术。
你知道，所以呢，像体检这个事情，像以前都会忽略，只有学校做的一些常规的体检。
对啊，
就是说，你知道，像以前体检抽血就用扎手指，就是一点血就可以了。但现在抽体检要抽三管，
很正常啊。
对，但是以前不知道嘛。然后呢，像
做血常规而已。
像体检这个事情，以前会忽略的原因，是因为觉得自己身体好，觉得没有必要去做，觉得好像吃饭睡觉都没问题，那我就不需要去做了。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就是感觉工作压力越来越强之后，觉得每次体检都会出现一些小状况。那关于
比如说尿酸高，
那是你的状况对吗？
不是啊，我没有尿酸高啊，血糖高啊，
血糖高，
对，
血糖高。然后呢，像如果胖子的话，那个三零，那个叫三零甘脂质，
三油甘脂，
哎，你们好不专业啊！你确定要这样聊吗？
没有没有，我们好，先跟大家先讲啊，就是我们这一趴跟大家聊，
不提供医学参考啊。
对，你们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医学参考或是常识，我们只能够大家说是给一些建议跟一些分享。
对，也不要在评论里面纠正说，这个错的那个错的，我们不管。
反正错的东西很多嘛，错几回快100集了，犯的错不止一点两点，好不好？
反正没关系啊，就这样啊。
所以你知道，像经常体检会发现一些自己这种小的问题，那你们平常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你们会跟那些医生聊天的时候，他们会给你们有没有什么故事？就是说，比如说那个年纪轻轻的小朋友来体检，就是发现他得了一些某些这个年纪不应该得的问题，
艾滋病，
会有这种遇到
性病？
有啊，前几天，他们在做那个减肥产品的那个介绍的时候，还说了，就有一个初中的小朋友，体检就直接已经查出血脂高和血压高，但很胖。
初中的时候，你知道像初中小朋友长得胖，这个我有一个地方的分享，就是你知道，这是我上次在讲美国那一趴的时候没有讲到的部分，就是呢，
美国很多小熊吗？
美国有非常不能说小熊，美国非常多胖子，很胖很胖的人，而且呢，不光是年轻人胖，可能他上了某些年纪之后，
他爸爸也胖，
也是很胖，就是胖到你觉得北方都不能算是胖的。
他还好啊，他还好啊。
他看起来在那边简直就是一个很苗条。
多少斤？多少公斤？
空腹裸重111，
还不错，就跟我胖的时候一样。
好，我继续讲。然后呢，就是我们就发现了一个聊天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在美国，因为吃的东西吃的食物热量都非常高，但是热量非常高的食物呢，大部分都是便宜的食物，比如说麦当劳，比如说各种炸鸡，比如说各种薯条。
所以我们今天中午要吃的吗？
还没讲到那么快。然后呢，所以你说像在国外胖的人是因为吃的东西热量高，但是热量高的原因是因为东西都很便宜，吃的那热量高，所以胖的人反而是穷人。但是在国内胖的人反而
是
有钱人。
对，
因为感觉好像是生活好了。像刚才你说的初中的小朋友，像我们那个年代，如果是初中的时候，很多小朋友其实还是瘦的。就是在普遍的看来，就是对于身材和身形这个事情，在小的时候，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小胖子已经出现了。所以你说像碰到这样的情况，如果在我们这个年纪已经发现体重有点控制不住的时候，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大家吗？
运动和控制热量摄入。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就是在体检的时候，就是说会给大家的一些那种治疗或者是辅助的方式，让大家来改变这个状况？会有吗？
比如说
吃什么东西，或者喝什么东西，或者是做什么器械辅助的东西？
器械那就应该没有。但如果比方说像刚才说尿酸高的话，药的话就是芹菜籽精华，这不是某一个产品，就很多产品，很多品牌都会做，就它会有特定的这种其实类似保健品的东西，但如果高到一定程度，通常还是会建议直接去医院 就是开专门的药。
嗯，那讲到体检，医院跟一些体检的机构，你们会比较建议就是去哪个地方做体检会好一些？
其实如果是单纯体检的话，我觉得都可以。嗯，但是的话呢，就是体检中心好就好在它会环境服务好一点，嗯，医院就好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直接转到治疗的那个方面会更方便一点。
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好像医院体检的人没有体检机构的人这么多，对吗？是因为医院好像体检的费用是不是比那个体检中心要高一些？
差不多，我觉得就看不同的公司吧。嗯，
那再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你们在做这个行业的时候，会不会有了解？就是说西方国家，比如说他们做体检的一个普及程度，跟国内做体检的一个普及程度，就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悬殊，差不多。
就可能国内这边大家普遍还是就像刚才说的，你会觉得身体已经某一个地方不舒服了，才想起来要去做这件和健康相关的事情。嗯，就可能西方那边他们这种制度，
大家的意识会比较强一些。
对，嗯，
所以像之前我去做那个体检健康检查的时候，
我只是想知道你查出了什么淋病艾滋梅毒。
对，查出了一个问题，但是这个状况呢，可能跟我日常习惯有关。
你搭飞机哦？
不是，
你龟头炎哦？
没有，
阴道炎哦？
这么东西
阴道炎哦？
是不查这个的，
前面
体检是不会查。
查。
体检
可以，
没有，体检是不会查他刚才说的这些很表面的东西吧？
会，
日常的一些状况
会
会吗？
他有很多套餐给你选，你要你要
有的东西就真的也是很简单就可以查得出来，
就往手就往你菊花里面捅一个手指就好。
那我做的那个是比较普通的，就是做
穷人套餐，
穷人套餐，对对对，
穷人套餐。
然后那个我查出来的状况有一点可能跟我日常的习惯有关系，就是
打飞机经常打飞机虚，
那个甲状腺。
哦，甲状腺我也有啊。
甲状腺结节吗？
对，
甲状腺结节，国家不应该说大家都要吃碘盐，因为沿海地区真的不那么缺碘，然后如果碘过量的话，是可能很容易。
你的意思我有可能是个碘过量，不是缺碘，
应该是碘过量。
就是这个，你可以去
在最对
查甲状腺功能，然后里面会有一些参数会告诉你，就可能你会需要吃无碘盐。
这个状况就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因为你知道，就是在平常我们去体检中心做检查的时候，你可能查出来有这个问题，但是你后面再去想要去做进一步的了解的时候，你还是得到医院去做这个进一步的检查。
对，
就这样讲下去有点像打广告。就是如果说甲状腺有结节的话，其实体检中心也可以继续查，但是如果说是你今年查和明年查，它的结节大小没有明显变化的话，通常来说就也没什么问题，就结节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说今年查是这么大，明年长大了一倍甚至更大的话，这个时候
我被砍头了，
一定会叫你去医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通常长这么大一定是有问题的，就突然变大。
所以我要明年要再去查一次，
一定要，
没关系啊，我每年都要查。
如果说
14和10，
那还好，
那还好吗？
是。
也蛮大的，天哪，长在一个这么奇怪的地方，
就是哦。
你是彩超还是摸出来？
彩超，摸出来还得了啊？摸出来很大吧？
摸出来就长在外面一点。
摸出来就是长得就有红点又多一个。
那反正到时候就是皮下脱脂了。
哦，还那讲到这个，那还有一个状况就是说，在体检中心好像是不能查 HIV 的。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吗？
可以啊。
所以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说指定，就是必须要在医院才能做这个检查。
没有啊，
没有啊，彩虹中心也可以做啊。
你想，对啊，你想你自己买个试纸都可以做呢。
那好，讲到这个专业部分，试纸跟抽血的检查，通常情况下
参考抽血，
你们会比较就是
我们是做抽血，
你们做抽血的。
对，因为试纸毕竟波动可能比较大。
嗯，对于这种就是我们又来再科普一遍关于 HIV 跟HPV 这方面的，毕竟我们之前我跟巨瑶做的都是网上查来的资料，跟我们自己一些理解方面的东西。那你是有这方面的一些专业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
试试看吧，反正不好就剪掉吧。
啊，不，这样我很辛苦哎。
好，那好，那我们这一趴来跟大家做一些这方面，因为我们最近也遇到一些朋友跟我们在说这些方面的故事。如果我在发生了一些可能比较高危的行为，口交会传染艾滋病吗？
会啊
，HIV。
如果要是有大的创面的话，会。
那如果不口交，只是戴着创面去亲吻呢？
只要有体液交换都存在可能，
所以口水当中是会含有，只是含量比较低嘛。
对，
所以口水
就是他们后来不是说，如果是要需要唾液传播的话，要不就是有一个巨大的创面，而且有大量的口水；如果小创面的话，好像是说要什么一杯还是多少，就是一个量非常大才，
就是你直接嘴巴张着口水滴下去，这样才可以，
像异形那样吗？
所以就是如果直接亲吻的话，其实几率比较小，对吧？舌
对，
发式舌吻，
我感觉这个话好像不太应该。
就是大家如果说，意思就是如果你的嘴巴里面有口腔溃疡，然后如果牙龈有出血的话，
或者拔了牙，
或者拔了牙，请不要跟就是你觉得有危险的陌生人发生就是法式舌吻这么亲密的事。
不，我想知道，就是说你每次跟人家约炮，你会帮人家口吗？
这个问题，我现在我跟别人约炮，我不帮别人口哎。
以前呢？
以前会，但现在不会了。
有口交套？
有口交套吗？
你用过这个东西吗？
没有用过。
好用吗？
但是我知道，好像就是没有油的套而已。
哦。这样哦，
可是它不会有味道吗？
它带得进去吗？
可是带进去之后口交
吗？
可是那个用的那个人会有感觉吗？
我没有吃过，我也不知道。
你所以你
我知道有这个东西，
你吃过？
我没有吃过，
那你是用过？你是被用过？
你心虚了？
是没有？
你心虚了？他心虚了？
那可是像安全套这个东西哈。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就算用了安全套，但是它在操的过程当中它破了，也是会有。
谁那么猛啊，能把安全套操破？
就是会强调说我不用油就直接进嘛，
很疼吧？
嗯，
但这个东西我觉得好像就是就大，好像大家都是两说的，就有人会说、这种几率很小，小到可以不记，但是也有人会说，
是不是零感染HIV 的几率比一要高很多？
嗯，
就是如果是一的话，他不带套去做的时候，他会不会几率小？还是说他其实也会很大？大的风险
几率要少比较多，
因为有些人他在我看之前查网站的时候，他们就问说，因为他是做医嘛，然后他就觉得自己好像鸡鸡上面没有什么创口，无非就是一个尿道，然后他在射精出来了之后，这个东西也是往外喷的，它不是一个往内吸收的过程。虽然说精液当中，如果说 HIV 的感染者会有很大的病毒成分在他的精液里面，但是如果说他是做医的这个角度去做这个事情，他就比较不太容易会感染。
这个我倒是没有仔细去看过资料或者问过，因为这个东西也不太好在公司里面去问。
嗯，
但是我突然想到，你想会有很多男的是因为出去嫖妓然后染上的，那他也是。
对，这倒是一个。
所以同样反推过来，那说明做医的概率也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小。
查出 HIV 之前，他有可能是别的一些原因，比如说梅毒或是淋病，就是得到别的东西感染，你才会感觉到，就是说好像有可能会中 HIV 的几率会比较高。是这样
吧？
没有吧？
没有吧？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误区。
就梅毒也很严重吗？
梅毒也很严重。我们以前好像比较少忽略这方面，都是在讲 HIV 的东西。
没关系啊，就性病、艾滋、梅毒。
同志这方面被感染的几率会比较高吗？大家比较少谈这个东西。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同志圈，首先他的性交行为可能比较容易就是有撕裂的这种可能性，然后最关键我觉得还是我们的范围小，万一有一个人有，那么他在这个扩散的速度可能
可以从外观上看出来那个人得了什么病吗？如果约炮之后有没有什么就是看得到的东西？看到这样我就觉得我不要跟他做了。
没有，
看不出来的。
那
我觉得比较难，就是如果他要真的已经到发病的程度，估计他没力气出来。
没有，目测就是比如说他不是 HIV 是别的一些东西，有什么我看到就是不能碰的。
没有啊，就真的是如果到已经到发病那种阶段了，像梅毒长出那种，
对啊，梅毒长出
尖锐湿疣，
不是那长出那种霉斑的那种，就已经是很晚期了。
我没有见过这些东西，
你百度一下，
好可怕。
就不要聊这么干的这种东西啊，怎么聊点湿的啊。我已经很难转了，你没发现这一趴都是你在巴拉巴拉巴拉？
这一趴都是硬聊聊出来的。
我发现我大门没关呢、欸。我刚上厕所大门没关呢、欸。
应该视频里面没看到，
没看到，应该没看到哦。所以我们要聊一些什么比较湿一点的？就你要给人家说话的机会。
多长时间？我跟你说，
我们才录了14分钟，
还有10分钟哎。
对啊，坚持一下。
北风聊这么多关于 HIV 的这些事情，也完全是因为就是
闲得无聊啊，没话题了。
对，秀里乾坤做了这么多集话题，
我们总要做一两期公益节目来呼吁大家。
注意生殖健康。
对，
对，有没有人跟你咨询过，就是如果男同志想要用小孩，他有什么方法可以达成这个目标吗？
有、啊、
没有人咨询？我觉得应该好多人比我有经验吧，因为已经有很多人不是行婚都搞定了嘛，然后也有朋友在了解国外代孕的事情。
你是有考虑要行婚？
哎，我真的想知道国外代孕这一趴的事情。
你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
行婚吗？
怎么有这方面的经验？
各方面的都可以。
你结婚了吗？
没有。
你想要结婚吗？
不是特别想。
没
有。
有没有出轨？家里面逼吗？
当然。
你现在跑到
昨天晚上才被训了一个晚上。
没有，所以现在你跑到深圳去，离家里面更近了，你会不会被逼得更严重？以前在上海的话，
肯定。其实我觉得近不近反正都一样。
你可以说你男朋友是我、
哦、其实前任我觉得差一点都可以要那个
出柜了，
就真的是已经带来见父母了。而且当时他去接我爸妈的时候，我就是觉得是那种
见家
带老婆见家长的感觉。
对对对对。
那你家里面的人对他是？
我妈觉得他很好啊。
嗯，
因为就去接，然后因为我妈他们那时候来是我房子在那里装修和买家具什么的，他也都是他开车带我们去的，所以我妈觉得这个朋友更对。
那是因为你老妈觉得他是朋友而不是男朋友的关系的情况下，觉得这是一个靠谱的小伙子。
对，但是这种感情我觉得是慢慢培养的。
对啊，你不可能一下子蹦出一个男 们就说老妈就是我的朋友。
就是我觉得比较好的方法就是首先让我妈妈让我家人知道你是我的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你在他这里建立起一个比较好的印象之后，然后可能我
一步一步的关于就是如何跟家里面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出柜的表达方式。所以你是没有打算要做这件事情嘛，对吧？
短期内不想，
短期内不想，但是你有这个计划想要做吗？因为我刚才听你说你，
我觉得他不是有计划想要这样做，他是应该说是如果到了一定程度的话你会觉得想，
就是我不会设定一个目标说我要突破这个界限直接出去，但是我会把我的生活往那个方向去推，尽量接近那种感觉，
就传到桥头自然直的那种。
家里面会有给你设定一个时间，比如说你什么时候必须要结婚这样的？有
没有明确说，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时间限定就是越快越好。
就跟你一样啊。
没有，你知道就是身边最近有个朋友，我们都觉得他不太比较不太会结婚。
你就说大宝好了，
你不打算逼掉那个名字对吗？
不打算啊。
然后他叫结婚了耶，
而且他还不能请我们去做伴郎，
而且他好像因此要退圈了耶。
是这样啊、哦、你们的我的大宝老公要退圈了，所以你们想看我大宝老公的肉体的话请关注牛牛老师的。
哎，你还真的，我就是对，就是如果你们想要就是
我接到你了好吗，
你们以后想要那个
就不要脸了，你看牛老师直播成100多个人。
我关了，我现在失去了关掉了，两个手机都已经关掉了。我也没有露脸这个。那其实我最近发现有一个我自己的问题，就是说我爸妈虽然说他们最近没有在催我这个事情，但是呢他们的想法就是依然不愿意依然不愿意接受，就是我是喜欢男生的这个状况。所以那天我在跟我爸聊天的时候，我就有跟他说，我说我现在就是不想结婚，我现在就是一个不管是女生也好还是男生也好，不过但是我真的被游戏所迷惑，就是我完全是处在一个谁都不要管我的状况，我每天就过了自己的生活，上班下班，然后回到家谁都不要管我，就是这样自己比较自我的一个精神。像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就不能说年轻人，就是像我这种感觉好像过得比较独立的人，会觉得自己好像自己过得好了，别的很多事情跟自己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你会有这种想法吗？有的时候
我会，但是我已经在这个问题上被教育过了。
被谁教育？
被我舅舅
啊。他就是长辈是怎么教育的？
他的意思就是我知道你们现在肯定就是觉得自己一个人过好了那就是都没有问题，但是其实这是你在逃避你必须要承担的
责任。
对，他说其实就算你不想结婚，就算我们不应该拿父母或者道德来压你，可是你毕竟也得要考虑一下你父母的感受。那如果你不结婚的话，其实首先就逃避了你需要对他们的期望所负的责任。而且他说如果说一个人要是你不结婚也没有孩子的话，你会觉得好像很轻松，实际上也就是你以后会越来越就是对自己的要求会越来越低。他说如果一个人要是结婚以后，尤其是有了孩子以后，你整个人的这种责任感会立刻就不一样。其实我也会有类似的这种感觉吧，就算了，后面还是不说，剪掉就对了。
没关系。
因为我刚才看到就是有一个网友在跟我们互动，他叫做小池，然后呢他说其实出柜对于老一辈人来说最关键的是觉得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一个这个改变，就是说因为你平常就是他们的认知老一辈，
就其实你不，其实我换句话说你也有办法反驳他，就是因为你跟你 BF 在一起了，你也对你 BF 负责，你没有说你对你 BF
不是，所以听众他的意思就是说父母，
我没有回他的话，
我知道，我是在说回答你嘛，就是说他说父母不能够接受，原因是因为他们一个传统的道德观跟他们的价值观。
不会，我家里面很传统，
你出柜的太早了，你是一个奋不顾身在春节大家大聚餐的时候跳出来说年三十
我是 gay，
然后对啊，你这个不能作为一个
常人，
对，他作为一个个，他只能够作为一个很极端很极端的个例，就是被接受的。
没有啊，没被打，
没有。 对，但是现在过得也不是很好吧。所以老一辈人不能够接受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他的设定，内心设定是没有这个部分的。突然间我的孩子的伴侣变成了一个男性，他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虽然说你说像上周台湾不是通过了那个又一个县通过了那个同志婚姻登记的那个，因为他就不再是。
我好想去台湾哦，我真的好想移民台湾哦，我好想嫁到台湾去哦。
嫁到台湾，
台湾会有人喜欢我这团吗？现在
这个有一个小科普，就是说呢你嫁到台湾，但是因为台湾现在是没有 有承认同志婚姻，他只是同意了局部的同志权益，就是同性伴侣之间有很多的，
那没什么屌用啊。
对，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通过婚姻，你就嫁不过去，你嫁不过去，你就没有办法，就是说，比如说三年之后申请台湾的那个叫什么台湾的居民身份证，你没办法申请这个东西。所以的话，像现在我们只能够是说看着对岸有很多的进步，是我们这边羡慕的，但是这些东西，你说台湾后面会不会真正的走到同志婚姻合法化，谁也说不准，因为现在感觉好像他们已经给了很多
让步了，
给了很多让步，但是你知道，毕竟政府
就是用玲玲的话来说，你不要逼太紧哦。
对，就是你不能逼政府逼太紧，他能给到你这些东西，已经相对于我们很多人已经是一个很棒的事情了。
对，
你的那个伴侣登记上面写的是你一个值得信任的名字，这个想想都觉得有的时候。
你有牛奶吗？
我咖啡里面有牛奶。
奶，
你要纯的牛奶吗？在冰箱里。
爆奶。
那你现在要我另外一半出去拿奶怎么回事？
谢谢。
你好歹让我讲完吧。
我有点低血糖。
你要喝一口我的咖啡吗？
不要。
哦，我给你一盒哦。
他终于走了，哦，是我们的了。我们在看电视，
就是
脱衣服啊。这是纯牛奶吗？
对啊，
这是高级的纯牛奶。
这是高级的纯牛奶，高级的纯牛奶。
就讲得顺的时候，就会觉得在聊天，然后讲不下去，我就瞬间就看到这个话筒。
好的，我们继续。
我们后头是很大压力，
整个注意力就看到这个话筒了。
对的，
就其实出柜这种东西的话，同志婚姻这种东西的话呢，我是觉得有一个开明的政府，或者是有一个有相对竞争的一个政府的话，他给同志的权限会很大。
就我那天不是在微博里面讲吗？我说同志这张牌是
每个人必争的，
小英真的会比之前就是马英九感觉用的好的东西，因为从那个时候，你知道那个他台湾选举的时候，他打出来这张牌，然后无数的同志支持他，然后把这个东西变成是自己的一个好用的一个
工具，
一个政治工具。
虽然说其实同志人口占得很高，
就是虽然说我们都讲说同志聊天不要谈政治，我们大家相处的好一些，关系好一点，那彼此之间天下爱会战胜一切嘛。但是你知道，但如果说我们知道，如果自己被利用了，不管是任何情况，如果说感觉到自己被利用在这方面的话，到事后如果事情真正败露出来，你还是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弱势群体。那我们之前节目不是聊过嘛，就是同志之间都有互相彼此看不顺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都不喜欢 C 的，我们都不喜欢娘炮，但是自己其实很娘。
不会啊，你很娘啊，我能接受啊。
你很娘，我也勉强能够接受啊。你知道带他出门很辛苦好不好？带他出门你要面对全世界勇敢的眼光，挑战告诉全世界说我是 gay。
对，
他在一个安静的动车车厢上面可以直接跟旁边的大宝讲说，老公操我。
真的，
你可以接受吗？
我
大宝真的要剪掉这个。
我不用剪，不用剪，我就是这样的人了，我出门就这样了。你要知道这一车动车车厢的人有哪几个是我的熟人，就肯定没有啊，对不对？我干嘛要在乎陌生人的眼光？我就是 gay 啊，怎么样啊，我就 gay 啊，怎么样啊，操啊。
我跟你讲，三笑现在看我们直播，三笑给你打了一个16.8的红包
啊。三笑男神你好，我其实很端庄的， you know that。
我这一趴没有露脸，有没有
啊？你露奶子啊？
我露奶对吧？
对啊。
好了，那其实今天聊的很多东西其实会觉得非常的
混乱。对，
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稿子，
没有稿子，
所以呢这期节目就这样草草收场好了，草草结束，让我们
也还可以啦。刚聊的天的时候你们就草草收场了。
对啊，
对，主要是我们的嘉宾需要暖场，然后
我们用了一集的时间暖场是为了下一趴节目更好的顺应，下趴我们是有稿子的。
我觉得下趴你速度真的慢一点。
你是说讲话速度慢一点？
对，你已经在统领全场了。
OK，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谢谢北风来，然后下个礼拜就见不到你了。
下礼拜我也可以再来啊。
为什么我喝的牛奶里面有一块一块的果粒吗？
怎么可能，
真的有一块一块的？
那就是牛奶坏了。没有了，这是脱脂的。
3月14号
脱脂还是有一点点，
一年吧，保质期
真的有一块块的在里面。
一年吗？保质期多长时间？保质期一年吗？
没关系了，
死不了，
真的
没事的。
好了，你知道
吗？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谢谢大家的收听，下礼拜再见喽，
拜拜。
空着手，犹如你来的时候，荆州的额头终于再没有苦痛。走得太累了，眼皮难免会沉重。你没错，是应该回家坐坐。鸣笛声悄悄地刺进耳朵，这一次回首。 恐怕再没机会问候。最后一遍了，换你躲进我双手，想靠在曾摇动我的天空。别说话，泪水你别带走，镜子里的我已留下你轮廓上的笑容。别回眸，末班车要开了，你不过先走，深爱是让不舍离开的人好好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悄悄地刺进耳朵，这一次回首恐怕再没机会问候。最后一遍了，换你躲进我双手，想靠在曾摇动我的天空。别说话，泪水你别带走，镜子里的我已留下你轮廓上的笑容。别回眸，末班车要开了，你不过先走，深爱是啊这离开的人好好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越牵挂越好，我们再见散步的从前，再挽这首叙旧，别逗留，末班车要。